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竞争的因素。
嗯，
比如说有一个大银行，比如说联邦银行，它如果有很多的 ATM 的系统在全国各个网点分布着，那它可以阻止其他的银行对它进行竞争。这个用什么方法来阻止呢？就是我对跨行提现呢进行收费。这样的话呢，就让那些在其他银行存款的这个客户呢感到不方便，
嗯，
让他们就都转到这个联邦银行来了。比如说，所以这种竞争方式对于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特别的有效，它可以广泛的利用它的银行网点，来进行这种这个跨行提现收费来进行竞争，
嗯，
这是第一个因素。那么还有第二个因素呢，我想还是有一定的成本因素在里面。因为在跨行提现的时候呢，客户呢，他的账户是开在其他银行的，
嗯，
所以这个银行之间要做结算或者是要做交割的话，它也有一定的成本，
嗯。
另外，这个 ATM 机它要部署在全国各个角落的话，它也需要一定的成本，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每天定时有保安把这个运钞车是吧，运到这个 ATM 机旁边来，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
嗯。
所以它像跨行提现以及非合作银行提现的这个收费，我觉得它是主要考虑到一个是竞争，一个是成本的因素。
嗯，您刚刚提到这两个因素哈，
嗯，
那就是说本身它自己需要维护各方面的一些费用，有些支出。另一方面，咱就说句白话，就是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哈，让别人家的这个就是客户拿着卡，然后到我这儿来提现哈，我要收点费。
对，
把这个费用取消了以后，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作用是很显而易见的哈。
嗯，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之前我也看新闻上说，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刨开这些费用的话，本身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但现在银行取消这么做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对，有统计说，这个他们的损失大概在5亿左右。
哦，对
对，他收的这个手续费大概有5亿。
嗯，
那么银行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呢？也有两个大的因素。
嗯。
而且这两个大的因素对目前对银行来说是产生很大的压力。第一个因素呢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里面，就是这个政府对于银行的施压是越来越大，其中呢包括好几轮的这个对于银行各四大银行这个操纵短期基准利率的调查，
嗯。
最近还有对于这个联邦银行，还有可能其他的银行，这个洗钱的问题，帮助洗钱的问题的调查。
嗯。
紧接着还有这个国会还要听证这个银行的高管的薪资，要求银行各大银行，不管是大银行还有小的金融机构，那个高管的薪资都要减少或者推迟。
嗯嗯。
所以这个在这种政治因素下，就是银行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或者说让步的姿态。
嗯。
那么我觉得主动的削减手续费应该是就是政治博弈的一种结果。
嗯嗯。
这是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对。
嗯，
那第二个因素呢，可能是更加长远的因素，其实是科技方面的因素。
嗯，
就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支付手段和传统的银行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嗯，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货币的电子化。
嗯，
有很多的支付，我们尤其是在可能在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消费者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有支付宝，现在一刷就能，
哎，
微信支付一刷就能支付了。
嗯。
根本就不需要用卡或者是用现金来支付了，
嗯，
因为不需要现金支付了，所以这个 ATM 机放在那个地方，它本身，也就是盈利的这个效果越来越差了，
嗯，
对，所以银行现在表面上是主动削减这个手续费，其实也是加强它竞争的一种手段，
嗯。嗯，所以说他都是在表达姿态，一个是向政府表达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消费者表达姿态，希望能够争取到消费者可以继续来消费。
对，他其实是想自己，对，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对。
嗯嗯，说到像这个就是取款机的这个取款提现费哈，标准不一样，一般的话跨银行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收2块钱，但据人说，但我自己没有去过哈，说在全国各个机场的话手续费也会特别高，最多的话会提次现要23块钱。
对。
也据说好像在节假日的一些时候，那个就是说去取款机取钱的话手续费也不一样。
对，
那这个费用这个标准当地是怎么制定的？
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不同的时间同一种产品或者服务它的价钱往往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平时买一瓶矿泉水是1块钱，但是到了比如说一个节假日，然后 旅游景点我去买的话，它可能两三块钱，
嗯嗯，
但是也有人买，
嗯，
这涉及到那个经济学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叫做价格歧视。而且价格歧视这个词汇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根据不同的需求，然后采取不同的定价的一种战略或者一种策略，
嗯。
那比如说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那个消费者对这个取钱从 ATM 取钱，他的这个需求比较高，而且比较频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往往收取比较多的费用。
嗯，
那么机场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机场的情况就是很多的海外的游客或者是境内的游客，他到了机场之后，他不容易到其他地方去找到提款机，所以他只能在机场里面待着，然后去寻找 ATM 机来取现。
嗯，
这两种情况呢，都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很好的所谓的价格歧视的或者说歧视性定价的这个好的机会。
嗯，
就是采取不同的价格，但是他提供的服务其实是一样的。
嗯。
对，还有一种可能相关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种价格歧视能够存在？
对，
比如说为什么我到了机场，没有一个银行说，你就出15块钱，比如说不是23，我出15块钱，
嗯，
就可以，那这样不就杀价了吗？
嗯，
对，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里面有讲的到这个共谋的问题。
嗯，
换句话说就是可能有几家大的银行，他们控制了全国机场的收费 ,ATM 机的收费。他们联合起来就是把这个收费固定在一个价位上面，比如说23块钱。
嗯。
这样的话呢，因为在机场里面 ATM 机的数量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说安排一大排的机器，他可能就2-3台机器。这如果这2-3台机器的背后的银行都同意说我们23块钱，这样的话他可以把它固定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上面。
嗯。
所以我们很少观察到说在机场里面付比如说2块钱或者更少的情况。
嗯嗯，就您刚才提到在机场里面由于各种原因的需要哈，就是说我多加1块钱我就能够多挣到1块钱的利润，这个就是利润比较直接哈。
对，
我记得我之前学会计的时候，然后老师也讲过一个概念叫做无差别消费，然后他当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这个飞机的就是这个航班客舱，像这个头等舱，他说他这个加价的然后带来的利润比你在普通经济舱加价利润要高。当时他也解释一个原因，就是说对于那些譬如说有经济能力或者像那些就是公司之类的那些就是出行一定要选择头等舱的人来说的话，加价格对于他们这一类的消费人群不会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加了价他们肯定还是会来用的。那这样的话就他们只要加，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能够带来利润的比例就会比就是说像那些普通人出行说去做经济舱的，那加了价以后呢我可能会考虑那我就不做了，那样的效果会更加直接。
对，
对， 对，
就是经济学里面讲这个就是叫做价格弹性的问题，就是，就是他看这个消费者对这个加价有没有一定的适应能力，看这个弹性大不大。
嗯，
如果消费者说你加了23块钱我就不取现了，那么 ATM 机它就往下降了，它就可能把手续费降了10块钱了。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制定的标准是按照这个弹性来制定的。
嗯嗯，
那么这个价格弹性又是怎么样捕捉到的呢？它很多公司厂商它往往是用比如说你去搞一个问卷调查，或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他先一开始定一个比较高的价钱30块钱，然后他发现可能没有多少人在这个机器上面取钱，然后他就降到20块钱，他也是不断的试验这个市场。对，
嗯，那像说到这一次哈，这个就是 ATM 提现费取消，并不是所有的话，并不是全国所有的这个提款机都会实行哈。我看到新闻上说，像在酒吧就还有这样便利店这些服务设施内部的 ATM 呢，还是会和以前一样继续收费的。那为什么这些机器他们不会受影响呢？
我想在这些地方设置 ATM 机的话，它主要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嗯，
这个事情以前巴菲特也曾经做过，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这个酒吧里面，他装了一个可能是一个游戏机。然后那个酒吧的老板就要求他有提成，对吧？因为他占了那个酒吧或者便利店这个地方。
嗯，
所以他即使能够赚到一点钱呢，但是他还是需要把一部分的这个利润呢分成给这个酒吧或者便利店的店主。
嗯。
所以这些场所的 ATM 机呢，它不受影响，是因为它这个成本确实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在政府考虑到这个成本确实存在的这个条件下，我想政府也不会去强求说，在这些特殊地方设置的 ATM 机也要把这些费用取消。